微软话，去年攻击太阳风的俄罗斯黑客又发动了一次重大的网攻，全球有24个国家超过150个组织遭到攻击。拜登向国会提交了他首个年度预算申请，议员麦卡锡批评这个预算计划让美国更加似是委内瑞拉和古巴。德州通过了一项法案，阻止了南山风电场的建设，而这个项目的所有者是中共军官孙广顺。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大公司的 CEO 收入不降反升，而员工工作一世都赚不到他们的 CEO 在一年内赚到的钱。知名网络反美大 V 王生的爱国生意最近遭遇崩盘，5000名五毛粉丝秒变牺牲品。TikTok 收到了欧盟监管机构的最后通牒，限期一个月拿出有效保护儿童权利的解决方案。在美俄首脑峰会即将到来之际，拜登决定延续川普时期不再返回开放天空条约的政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9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再过三个礼拜，拜登就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首次会晤。微软警告说，在去年太阳风灾难性网络攻击背后的俄罗斯黑客又发动了一次重大的网络攻击。微软在5月27号一篇文章当中说，这个名为诺贝利姆的黑客组织上个礼拜攻击了全球24个国家的150多个组织，其中包括政府机构、智库、顾问和非政府组织。他们向3000多个电子邮件账户发送钓鱼邮件，目的是诱骗民众提供敏感信息或者下载有毒软件。微软负责客户安全和信任事务的副总裁汤姆伯特话，呢一啲被攻击嘅机构至少有25%嘅目标都参与咗国际发展、人道主义同埋人权工作。伯特话，似乎系诺贝利姆正喺度针对参与外交政策嘅政府机构进行攻击嘅多次行动嘅延续。呢一啲行动系情报搜集工作嘅一部分。微软话，至少有24个国家嘅组织成为攻击目标，而其中美国受到嘅攻击最多。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5月28号表示，目前仲未有关于今次网络攻击的任何信息。微软需要回答更多问题，包括今次攻击和俄罗斯有什么关系。微软表示，诺贝利姆获得了联邦政府援助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电子邮件账户。诺贝利姆使用这些账户发送看似真实的钓鱼邮件，但其中包含一个网址，点击网址之后会插入一个恶意文件，而这个文件有个后门，它可以让黑客从被感染电脑上获取数据，还可以让这部电脑再感染其他电脑。伯特说，微软正在通知哪些客户成为目标。美国国际开发署表示，他们已经发出通知，并正在和所有相关联邦当局合作，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一起对这一宗泄密事件进行调查。5月28号，拜登向国会提交了他的2022年度预算申请，这个是他上任以来的首个正式预算。拜登的预算包括了两项标志性的国内提案，美国家庭计划和美国就业计划，这两项提案都还未得到国会的认真讨论。这个预算亦都可以看出拜登的优先事项和川普有什么不同。其中拜登要求教育部比去年增加 41% 的预算，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增加 23% 的预算，环境保护署增加 22%，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资金将会减少 0.1%， 而另一个重点部门国防部只会增加 2% 的资金。拜登的预算是60,000亿美元，但在这些支出当中只有3,000亿美元是为明年申请的新支出。相反，其中绝大部分将会用于法律规定的项目，譬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国债利息。 在支出方面，拜登的预算包含了一系列税法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将公司的税率从 21% 提高到 28%， 还有提高国税局的执法力度，以及对最有钱的人征收更高的税。另外还包括一系列美国制造的税收变化，惩罚那些将工作外包出去的美国公司。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5月27号晚间在接受霍士新闻节目主持汉尼提的采访时，批评拜登的联邦预算太极端、太昂贵，说美国走上了经济毁灭的道路。他说，你的债务变得如此之大，它超过了你的 GDP， 通过这些行动，每个人都会被加税，通货膨胀会到来，所以无论你几有钱都会贬值，就没有回头路可走。这样听起上来好像是委内瑞拉或者古巴。白宫推出的60,000亿美元提案将会使联邦赤字增加1.8万亿美元，国债达到空前的28.3万亿美元的规模。如果拜登的计划获得通过，公众持有的债务数额将会超过经济规模，并打破二战以来的债务水平，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纪录。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28号表示，拜登提出的支出计划会使已经处于历史高峰的国债再推向更高点，但不会超出国家财力范围。5月26号，德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案，阻止了蓝山风电场的建设。自2015年以来，德州的 GH 美国能源公司在德州巴尔韦德县购买了14万英亩左右的土地，打算建造蓝山风电场。而这个项目距离美国劳夫林空军基地不足70英里。这个空军基地是美国最大的飞行员训练基地。引起外界警觉的一点是， GH美国能源是中国上市公司广汇能源的子公司，而广汇能源的老板是人称新疆首富、前中共军官孙广顺。蓝山风电场项目从宣布开始就饱受争议，德州的参议员坎贝尔认为这个是中共利用特洛伊木马进入电网的一个机会。反对人士认为 GH 美国能源公司可能同中共军队有关联，他们可能会借助这个距离美国空军基地咁近的风电场从事间谍活动。除了间谍隐患之外，另一个担忧在于基础设施安全。蓝山风电场在建成之后将会连接德州电网，这个是美国三大电网之一。一旦如此，中共方面就有机会接触到美国重要电网的技术、数据和软硬件。议员担心这样将会提供机会给中共黑客对美国电网发动网络袭击。坎贝尔说，中共认为任何中国公民无论拥有什么财产都是中共的财产，这一项法案的作用是保护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受那些对我们有敌意的国家的影响。随着去年中共病毒肆虐全球，各大公司的 CEO 一度担心他们的高薪待遇会受到威胁。在全国范围之内，董事会决定调整 CEO 薪酬，为的是帮助他们弥补危机造成的损失。但结果是去年最大公司的 CEO 薪酬待遇再次上升。根据美联社的数据，尽管大流行病使经济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差的季度，但是2020年进入标普500指数的大公司 CEO 的薪酬待遇中位数达到了1270万美元，比疫情前的2019年同组数据还要高出了 5%。 相比之下，去年政府以外所有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只是增长了 2.6%， 另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如果这些数据换种方式，以公司的 CEO 比他们的工人赚多几多钱来计算的话，今年调查的数据是172倍，也即是意味着员工工作一世都赚不到他们 CEO 在一年之内赚到的钱。根据 Newsmax 报道，政策研究所全球经济项目负责人萨拉安德森说，这个本来应该是共同牺牲的一年，但相反他变成了保护 CEO 免受风险的一年，而付出代价的就是一线员工。 近日，知名网络反美大 V 黄生的爱国生意崩盘，5000名铁杆五毛粉丝成为牺牲品。深圳市福田公安分局近日发布的通报说，大陆从事 P2P 民间小额贷款的起头网平台的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团队已经被列为边控对象，禁止出境。起头网老板黄生是著名五毛大 V， 以反美言论在网上受到关注。黄生自称北大毕业，是金融界资深人士，他的反美文章曾经获得官方传媒吹捧。2014年，他顺势创办了 P2P 平台起头网，投资者多数是他的忠实粉丝。网络人士张先生对黄生发表反美言论的动机提出质疑，认为他的初心并非爱国，更多的是透过赚取流量然后圈钱。张先生说，时下这种爱国投机生意非常普遍，很多人就是因为看了黄生的系列反美文章之后，才将自己的血汗钱投资了给他的起头网，但估不到结局和这么多年来所有的 P2P 骗局完全一样，都是十个坛子八个盖，拆东墙补西墙，最终玩不下去的套路。据群友控诉，一年来他们的维权处处受挫，不要说去政府讨说法，现在连微信公号和群组都一再被封，在群里面公开讲说话都难。评论指，官方支持下的爱国生意烂尾收场，内情被视为国家机密，受害人成为了牺牲品。深圳律师麦克指出，黄生的所谓爱国生意背后都有官方的影子，亦正是因为他们的纵容和鼓励，才导致了黄生可以轻易割到大批的韭菜。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自2月以来，收到欧盟消费者团体多宗投诉，被指控违反消费者法，并且未能够保护儿童免受隐藏广告和不当内容的侵害，押金还未拿出办法，引发欧盟监管机构下最后通牒，命令 TikTok 在一个月之内回复。5月28号，欧盟司法执委雷恩代尔表示，欧盟禁止 TikTok 针对儿童和未成年人投放伪装广告，并开始同瑞典、爱尔兰的消费者团体展开正式对话，让 TikTok 要遵守欧盟保护消费者的规则。据介绍，这些伪装广告通常是安插在影片当中的横幅广告，和投诉相关的两份报告当中列出了涉嫌违规的详细信息，一份涉及 TikTok 的消费者保护方法问题，另一份涉及数据保护和私隐问题。欧盟委员会表示， TikTok 政策当中的一些合同条款可以被视为对消费者的误导和混淆。雷恩代尔说，疫情期间民众进一步加速接触数位平台，虽然带来了新机遇，但亦都带来了新风险，特别是对弱势消费者而言。欧盟禁止业者用影片当中的横幅等伪装广告来侵害儿童和未成年人。 TikTok 在去年6月开始面临欧盟的审查，欧盟特别成立了一个任务组审视 TikTok 在欧洲的业务，搞清楚 TikTok 可能带来的安全疑虑。在收到欧盟的警告之后， TikTok 欧洲公共政策总监格里尔表示，他们正在度和监管机构和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接触，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年轻用户，譬如将所有16岁以下的账户自动设定为私隐账户，禁止他们直接访问这一类信息。格里尔还表示，他们有严格的政策，18岁以下的用户是不能购买、发送或者接收虚拟礼物，亦都禁止广告直接投放给规定年龄以下的用户。拜登政府5月28号宣布决定延续一项川普时期的政策，不再返回开放天空条约。川普是在去年11月宣布离开这个协议，说俄罗斯违反了该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解释这项决定的时候说，美国对开放天空条约因为俄罗斯的违反行为而受到损害感到遗憾，在结束对该条约的审查时，鉴于俄罗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重新遵守 條約，美國因此不打算尋求重新加入開放天空條約的協議。開放天空條約是在1992年之前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沒多久簽署的，由歐美、加拿大等近30個成員國加入。條約在2002年正式生效。條約的目的是當時美俄兩個超級大國及其盟國互相監督對方的領空來建立互信。具體地說，即是允許條約簽署國在短時間之內可以飛越彼此的領土，來監測對方是否存在潛在的軍事行動。發言人還提到，俄羅斯的行為包括他最近在烏克蘭方面的行動，不是一個致力於建立信任的夥伴的行為。此前莫斯科在1月中旬亦都宣布他將會退出該條約，說鑑於美國的退出，在使其發揮作用方面沒有進展。跟著俄羅斯議會在5月19日投票支持退出該協議，但隨後普京表示，如果美國人提出一個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案，他仍然打算履行該協議。外界猜測拜登的舉動是否會對即將到來的美俄首腦峰會投下陰影。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